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会想到说这个在圣经里面讲到约旦河谷的时候，你知道的内在为什么充满了生命，在没有生命的环境里面能有生命，那这是最特别的。这个生命就是死里出来的生命。那请问大家，在这个没有生命的环境底下，你能够生存还有生命，那原因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约旦河的水是澎湃的水。约旦河所代表的生命是澎湃的生命，是阳性的生命，是高涨过两岸的生命，两岸的水。所以这给我们看的不是一点的水，这给我们看的说那个水什么？那个水乃是你看，就照着根本上两岸水，它的脚一站，所以这不是没有水干的时候，是水很多的时候，而且水呢是长的卖在两岸的。所以这几个给以色列人进迦南去，第一个部分，你第一眼所看见的，就给我们看说，你进到迦南，你所承受的生命乃是阳性的生命，它不是背着你一点点的、一点点的、一点点的去，不是，它乃是丰沛满的。所以让我们记住，今天主所给我们的杯，不光是祝福的杯，而且是满意的杯，永远不是满。什么时候你看见满意了，你就知道它是丰足的，那个器皿不能装得下。现在连约旦河谷都太小了，都不能装，所以你看见水就漫到两岸来了。所以你再留下去，等到他们呢从这个约旦河上来，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，脚杆刚落旱地，然后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，这个怎么说？仍旧涨过两岸，稀奇吧？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人，当他进迦南以前，永远不会忘记的。现在请我们记得，以色列不光过了红海，也过了约旦河，不光世界远远留在背后。而且第一眼的印象就是这个生命是澎湃的生命，是奔放的生命，也是洋溢的生命。这个就是他们第一眼所注意到的。然后进到家里当然很无奈。所以就是你看圣经是用这样一幅图画给我们看，你记得住是怎么做记得住的。我们不免得来。你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就我们的主今天在用你。主今天让你能够侍奉，这是不过起步就是了。也许你是第一个十字架，还要经过第二个十字架，还要经过第三个十字架。这条路当然不是容易的，但是说好，现在我终于好像要成熟了。那么现在请我们记得，你真的要进到成熟的境地，另外一个水一定要进到的。你那十二块石头一定要埋在水里面，然后。因着约会过去，因着基督的缘故，然后你看见另外的十二块石头呢，就到了迦南地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只要今天你在迦南面前，那个生命一定是死而复活的生命，那个经历一定是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圣经用这些图画，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得的生命，我们所蒙恩典是何等大。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，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。那在这里我要多说一点，我请问大家，你却不是主耶稣来的地上当然就救主了，主耶稣来的地上当然他要拯救我们，我们临时之家，你去读你的全本的圣经，是我们要问的，主耶稣他的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？毫无疑问，大家的主耶稣工作是从约旦河开始的，而且你记得从耶稣受浸开始吗？很清楚，大家挑战出来谈到，我们知道说掀开，那么毫无疑问，他最早最早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？从死海附近开始，那么也就是他自己，因为死海乃是整个世界最低的地方，代表人堕落到不能够再。在人烂看上没有希望，一点生命你也找不到，在那里你希望没有生命，这个是稀奇，这跟完全是神奇。 但是主耶稣的工作就是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，就是他所开始的工作就是最近最近的地方。因为死海所代表的就是告诉我们，人不光堕落了，而且堕落到最低最低的地步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人类需要救助。所以主耶稣当然是从死海的途径开始他的工作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里，为什么主耶稣要受尽？主耶稣要受尽约旦很重要的目的，因为他要从约旦河上来，这是意思。你知道耶稣的意思，耶稣是希腊的，这个希腊人跟希伯来人中间呢有相当的这个有对应意思。那么如果是希腊人是叫耶稣的话，那么他在聚在这个希伯来文里是对应意思，那个字就是耶稣呀。所以耶稣呀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耶稣呀。所以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他就告诉全世界说，他就是当时的耶稣呀。而当时的耶稣呀从约旦河上来什么意思？从此以后，他就率领所有以色列人都进到迦南。那主耶稣来的地上，不光拯救我们，不光拯救我们从罪里面，从罪里面提升。所以你知道，恩典圣经告诉我们的，这个神对我们的估价是，你若对赛亚说的话，神看万民啊，是不光是灵，不光是灵的无有，而且是不及。不及，意思说不光是灵啊，而且是不及于灵，这是意思。这个就是死海所代表的，死海的不是灵，死海在零下400公尺，所以每个人堕落都是堕落更深的。那么十字架做什么工作？十字架不是加号吗？所以十字架呢乃是提升我们，我们没有得救以前，你看我们是在哪里？是在死海，在零下大概400公尺。但十字架乃是它提升我们。你这把我提升到什么地位呢？把我从-400提升到零的地位。这就是我们蒙恩的故事，这是蒙恩的故事。所以，请记得，主耶稣的救恩是什么？是把我们的灵一下不及于灵，结果把我们带到什么？带到灵。那么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如果现在要长大了，那么现在我们要你长大的秘诀在什么地方？我知道很多人呢，喜欢棒秤，因为秤是你到底能不能决定重量。那也有棒秤呢，是叫你很快乐的，因为你怎么棒呢，怎么秤呢，都不是很重的。那么后来你才发现呢，它没有规律。你不归零的话，根本不准。你看，你只有把这个东西归零了以后，然后你说你才可以去才清楚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一个基督徒没有得救以前在不及于零，但是得救以后呢，圣灵的工作是一直把我们保留在零的地位，这个就是成长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是零上再加一再加二再加三，不是。所以十字架一面提升我们到零的地位，另一面它永远让我们维持在零的地位。当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让基督做万有；当我们减少，让基督加增的时候，你看生命在我们里面就长大了。所以这个长进不是我们头脑中所说的长进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主耶稣也一定要在哪里开传道的前，你看见吗？他一定，他工作开始从死海已经开始，一直告诉我们，他要为我们定十字架，他要拯救我们从罪恶里把我们拯救出来。感谢主，现在我们终于好不容易到了灵的地位。那么下面呢？如果他要把我们带到迦南的丰富的话，十字架要做什么工作？那就是约旦过约旦河。那约旦河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自己埋在水里面，让基督能够完全的掌权。死的是我们，复活的是基督。那这样你看，我们这个基督就长大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， 主耶稣那一次从河里上来，受尽的意义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要进通关的意义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要对全世界宣告说，他就是我们的约书亚。约书亚的目的是什么？摩西是领人出埃及，约书亚是带领进迦南，摩西带领律法，律法最多还只能把我们带到边界，不能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。约书亚带到圣灵，是圣灵能带我们进到迦南地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主耶稣不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不复活，不升天，圣灵就不来了。所以圣灵降下来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的的确确是从水里上来。所以你看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不要忘记，等到我们升天以后，你看那个圣灵同时也降在耶路撒冷，所以你看教会就是这么诞生。所以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些故事是旧约的故事，其实呢给我们图画就是整个基督徒成长的故事。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明白，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不做罪人，这就是从复苏带到人的位置。然后以后怎么成长？成长十字架永远带领我们一个归零的工作，然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。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？还是奔放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才是洋溢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才是澎湃的生命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教会里面所要帮助的，所要盼望对这个里面有很深刻的印象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再进一步。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在约亚伯坦的时候，那再讲一下，亚伯坦有一次不是下了埃及，下了埃及那一次他很丢脸，他下了埃及结果他失败了，他撒谎了。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结果他被责备，那是可以说以亚伯坦最羞耻。因为你知道，一个基督徒如果让外邦人、让世界人责备我们，你们也做这些事吗？你看外邦人对我们都有大耻的，有许多事他可以做，你不可以做；有许多地方他可以去，你不能去；他可以去，他会发怒，你去，他也发怒。所以让外邦人责备我们，那是最羞耻、最羞耻的一件事。结果呢，亚伯拉罕下了。下了埃及以后，那么当然他也富有了，就是因为下了埃及，所以很多的货物在埃及上来的。因为下了埃及，所以就娶了夏甲，有了夏甲，他有马力，有一只马力，就是马力和米撒呢，世世代代相争对决。他们现在不光争一个山头，还争一块石头，一直到现在，你去马力的后裔啊，这个是跟米撒的后裔，你看一直相争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你是马力生不得的。肉体绝对不能外伸，你这个以为保全的盲呢，结果世世代代相，世世代代这个相争。写《长恨歌》是白居易的，还但是呢，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亚伯拉罕就是《长恨歌》的作者，此恨绵绵无尽期。你要知道，这个恨一直恨到现在，你打开报纸到现在还是那个恨。所以我们的亚伯拉罕那次的失败是哪里来的？他不应该下埃及，他下埃及结果娶了夏甲，那当然是他下了埃及他就富有了。我们也知道他的富有怎么富有，那就是因为太富有了。他可以和罗德共患难，但是罗德不能和他共享。所以最后呢，你知道他们仆人就起了争执，然后最后亚伯拉罕就对他说：“他说呢，你我不可相争，那你向我走呢，我就向右。”所以大家都知道那段故事，对不对？那么按理来讲，就亚伯拉罕他是大，亚伯拉罕是叔叔嘛，那个是侄子，罗德侄子。所以根据东方的规矩，当然是应该是亚伯拉罕先结婚。结果呢，是神亚伯拉罕让罗德先结婚。就罗德也一点不觉得惭愧，他就先生，所以这个时候谁先抓住第一把定义的，所以他们向左我就向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罗伯的举目看见什么？看见约旦河的全体美。所谓约旦河的全体美，就是约旦河谷的那个体美。我刚才讲过，就是那个全体美。然后直到索尔，索尔什么地方？索尔就是索多玛和摩拉那个地方，都是自然。那索尔就是死海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平台一直到死。是自认的那句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和摩拉以前，他这样怎么说？第一，如同耶和华的名字，也像埃及。想想看，当初埃及谁下埃及？亚伯罕下埃及，就是因为迦南有饥荒，到了埃及你就不怕愁，你就不愁了。所有的丰富就是埃及来。所以现在的罗德，你看，因为他去过埃及，所以现在你晓得，他就叫想起啊，在约旦平原你能看到埃及，在约旦平原也能看到像耶和华的名字。所以这就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的全平原，然后往东迁移，他不是一下子到了索多玛，他是渐渐挪移到，知道索多玛。所有基督徒软弱失败的一天，就是渐渐挪移帐篷。起头呢，也还很远，但是最后呢，干脆他在索多玛和摩拉就住下来。所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故事？讲这一段就告诉大家说，就在索多，就在保亚伯拉罕那个时候。所以你看见那个整个约旦的平，约旦的整个约旦河的平原是什么？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耶和华的名字也像埃及。为什么像埃及呢？埃及所以叫埃及，因为埃及有一条河叫做尼罗河。但这条河为什么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体？原因就是因为整个埃及的生命线就是尼罗河。所以尼罗河三角洲为什么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？为什么是当时的好像人间天堂一样呢？就是因为那里有条河，那条河叫做尼罗河。那尼罗河这里在哪里？每年一定要泛滥两次。泛滥两次什么意思？每年一定要养一两次，满溢两次的。然后这个水满溢出来以后，你看见说，你就看见说，那个所有的泥土就变成了黑土了。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，你坐飞机到埃及去的话，你还没有下降以前，你会看见整个是一片沙漠，远远根本就一片沙漠，那就是撒哈拉大沙漠，有名的撒哈拉。到了埃及，到了非洲，已经看见是一片的沙漠。但是你看见有一片是清脆的，只要是尼罗河流过的地方，都是一片的清脆，那是自己的。所以这个生命和什么连在一起？那个清脆从哪里来？从水来。所以是满溢的生命带给你满溢的丰盈，给你带给你丰满的收获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一代中国的青春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这个洋溢的尼罗河。